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罗马书15章7到13节。罗马书7到13节，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或者是教会中英对照的圣经。在新约部分是287页，287页。我们来念这几节经文，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罗马书15章7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基督是为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我们一起念第13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今信将出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感谢主，愿他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我们今年宣道年会的主题讲员林家东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今天他证道的题目是齐心欢颂。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大家平安，允许我带来德州的阳光，德州的喜乐，德州的问候。愿大家在主里头充满着主的恩典。能够做一件事情，问你旁边的那两个人，问他说，你快乐吗？好，如果你身边那个人不快乐的话，你举个手吗？让我们请他站起来。请他站起来一下，为什么不快乐？要交代。我们中国人说，人生快乐的事情有四件，一个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再下来洞房花烛夜，底下呢是金榜题名时。有一个人呢就很聪明，说好把这个改一改，在久旱前面呢加10年，10年久旱逢甘雨，这真快乐了哈。再下来呢，千里他乡遇故知，再下来是猜猜看，和尚洞房花烛夜啊，再下来是70金榜题名时啊。那另外一个人你把它改一改啊，其实真正快乐的不太多哈。他说久旱逢甘雨，底下加一个几滴啊，他乡遇故知，仇敌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重名写错了名字啊。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快乐的事情，考试考得好，成绩非常的好，高兴，公司上班升级非常高兴。但大家也没有注意到，很多事情叫你最快乐的事情，也是叫你最难过的事情。譬如说娶了太太快乐吗？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但是有些人说这是我一生的咒诅。有孩子好不好呢？非常好，但是有些父母亲说，哎呀，我这个孩子真的是拿他不定啊。人生里面好多的事情不能够给你永久的喜乐满足，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要被提醒，真正的喜乐是让神喜乐的事情。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什么是让神喜乐？所以我们刚刚所看的读的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这个提醒当中就是也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您今天在敬拜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否充满着喜乐的一个敬拜？好，我们的敬拜是否欢迎 吸引人，就是外面来了一个陌生人，从来没到过教会，他进到这个地方，他会被受欢迎吗？接下来，我们这个团体是否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团体？接下来，我们是否是一个彼此接纳的团体？一个教会的敬拜，一个个人的敬拜，弟兄姐妹，我想个人敬拜的时候，不是说礼拜天早上我们几点钟啊？11点半啊，开始到12点半，牧师讲太长了之后，就过了我的敬拜时间了。真正的一个敬拜是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甚至睡觉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敬拜的人。而礼拜天是你把这一个一整周敬拜的带到一个高峰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如果一个教会真有敬拜，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真有敬拜的话，这不得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吸引。进到的人绝对走不出去了，因为他看到这边敬拜的人脸上那股喜乐。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保罗教导我们用什么方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这个生命成为一个敬拜的记号，而这个敬拜记号就成为我们向世界向普世传福音的一个根据。很简单啊，什么时候我没有敬拜？你发现到当我的埋怨怨言越来越多的时候，肯定问自己，我最近敬拜真正在神面前敬拜神，真正让他改变我的生命是什么时候？我会发现到我们离开上帝好像渐渐的远了。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的团体，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刚刚所念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15章。有人说罗马书是一个很难读的书，有谁很喜欢读罗马书的举个手？哦，有，感谢主啊，很难明白，很深奥。但是罗马书讲起来非常简单啊，第一章人犯罪，第一章是外邦人犯罪啊，第二章犹太人犯罪，第三章世人都犯了罪，没希望了。然后第4、第5章因信称义，完了之后再下来。就第6、第7、第8章讲到因信称义之后，要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生命活出来，我们又称之为成圣。成圣完了之后，第9、10、11章就讲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在上帝的拯救的计划里面占什么位置。讲完之后到了12章，他就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敬拜神。一个真正能够敬拜神的人是已经罪得到对付，因信称义，然后过成圣的生活的人，以后保罗说你们可以敬拜神了。一个罪被洗干净的人，他的内心流出来的一定是对上帝的敬拜。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的时候，就看到当保罗在讲这几句话的时候，他在讲什么。甚至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说，在15章这边所讲的，虽然他要解决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在教会当中产生的摩擦产生的困难，其实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写罗马书，他不是为了要单单教导因信称义，虽然因信称义很重要，他不是单单要教导成圣，他是讲了这一些重要的真理之后，说当他应用在教会的生活当中，犹太人和外邦人非常不相同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活出一个敬拜团体的生命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到过国外去，你到过印度，到过印度尼西亚，到过南美洲、非洲啊。如果在一个大热天，你上一个公交车上去的时候，上了 bus， 你第一股闻到的是什么味道？人的味道啊， 你闻的时候，这是印度人，这是非洲人，这是，但很奇怪，很少说，这是中国人，有没有？闻不到自己的味道。但是如果你叫一个非洲人来闻的话，他说什么呢？他闻不到非洲人的味道，他只闻到中国人的味道。哎呦，你们吃猪肉的，很臭。原来在每一个人的眼光当中，别人都是不好的人。特别对不起，我们在座有一些是讲广东话的哈。我们说这个国外的人，我们说什么呢？翻鬼啊，鬼佬啊，鬼楼啊。甚至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来形容这个白种人的时候，我们说他什么呢？他是外国人。我们是外国人，我还说人家是外国人。所以当犹太人这一些非常保守的人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外邦不洁净，有味道，他喜欢吃榴莲，还喜欢吃臭豆腐啊，受不了这些人。这些人能够在一起来敬拜吗？弟兄姐妹，当不同的人蒙受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在那边彰显。本来不能够相处的，现在能够相处了。其实我们不需要找印度人，我们不需要找非洲人，你身边那个跟你住在一起那个人就很难相处了，是不是？如果你说不是的话，大概你还没结婚。结了婚之后，就知道说人与人之间总是有那个罪在作祟啊。但是来到神的时候，神的恩典透过耶稣赦罪之恩进来之后，他能够叫两个本来不能够相处的人能够处在一起，这是那个神的恩典带来的好处哈。那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帮我念这段话好吗？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十四章里面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有很多的不能够相处的地方，所以有一群人是你的软弱的人，你就是强这个刚强的人。但当这两者在一起的时候，来到十五章的时候，他把它改作为是改变，但是整个重点他说，因为是耶稣基督已经接纳我们。如果耶稣基督能够接纳我的太太，我能够接纳我的太太吗？我应该要接纳他，所以我反过来也问我的太太说，主耶稣已经接纳我了，你难道不能够接纳我吗？所以这个接纳是在基督里头，他已经做了榜样，而且他做那个根基和基础。因此呢，他在这边说他是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就是说他在犹太人当中他做了一个执事啊。我们今天听执事的时候，好像教会的执事都是高高在上的哈。在有一些教会里面，你讲到执事的时候，他的这个地位还比长老更高的，因为他们教会没长老啊，执事还比牧师更高的啊。请问执事是什么意思呢？执事在原来的文字，在这边所写的，回来看希腊文的时候，就是一个用人，一个服侍的人，一个管饭做的人，一个烧饭的人，一个洗衣服的人。这个叫执事。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他一切为他而造，他竟然现在成为了一个执事，一个佣人。要达到一点，这个佣人，这伟大的佣人，这伟大的仆人，他要为主上帝做一个准备，让那一些没有盼望的人能够被接纳，被上帝接纳，成为神的儿女，这完全不一样的。而这个人，当他自己被知道被耶稣被神接纳的时候，他的心里面肯定是充满着喜乐的。所以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充满喜乐。所以今天我要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 喜乐来敬拜我们的主，并且是跟我们周边的人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有个这样子的故事，讲到一个两个年轻人去到同一家教会去参加崇拜的时候，哦，这个崇拜很冷，不但是敬拜的人冷，人对他们非常冷漠，没有人来招待他们，也没有人来欢迎他们，没有来跟他握手。完了之后他们就非常沮丧地离开这个地方。第二个礼拜又来了，同样的遭遇，跟上个礼拜一样。结果这个两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就说，好，我下个礼拜再来一次，给这个教会一个机会，如果还是老样子的话，我从此就不来这个教会了。另外一个人同样是新来的，他说，我也受不了了，这个地方没有人欢迎我，如果下一个礼拜我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假设没人来欢迎我的话，我一定跟我身边那个人打招呼，问他你好不好。大家很聪明哈，故事一定要这样的发展了哈。崇拜那一天这两个就坐在一起了，完了之后散会的时候，我还是冷清清的，没有人来打招呼啊。那这个第一个就站起来马上就要溜了，那第二个赶快冲上去拍一拍他的肩膀说，哎，某某你是谁，我叫什么名。他就跟到我说，文安你好不好。从此两个就留下来了。需要几个？一个，我们只需要一个，有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这种喜乐的心，你就能够吸引人进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人吗？因为主在这边告诉我们，他所拯救的是一群蒙爱的人。当你真的是看到我已经蒙受救赎，我就知道我这一生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而活的。因为圣经的定义，凡是跟随主的人，跟他有关系的人，都要彰显神的荣耀。不但如此，我们前两个晚上所看到的，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上帝要我们成为万人的祝福啊，这是从圣经里面看到的。我们教会有一位宣教士，他到香港的印尼的女佣的群体里面来服侍。你知道在香港有14万印尼的女佣，单单光光从印尼来的女佣14万，90%以上是穆斯林回教徒，非常难信主的。很感谢主，他们在过去这7-8年的努力，看到好多的人归向主，而他们归向主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完全不一样。去年有一位他刚刚受洗，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信主了一年多了，受洗的时候刚好一年，我为了要纪念我的信主周年啊，我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神面前的许一个愿啊。他说我要好好的读圣经，他就把诗篇里面第1到第50篇背了下来。他说，牧师你试试看，你只要讲一个号码啊，讲一个篇，讲一篇诗篇，我就背给你听。50篇诗篇，他不是一个高学问的人，他不是一个闲着没事干的人，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忙，都在工作的人。但他讲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流露出那个喜乐。有另外一个他们的当中当女佣的，那个礼拜他做分享，好，上个礼拜我们查经。查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特别讲到忍耐，所以他说我就向神求，说求主帮助我，所以来这一周要忍耐我的老板。他说我的老板很喜欢骂人，很喜欢责备人，以前他责备我的时候我都很不高兴，很不忍耐，有些时候就用态度来回应他。他说求主帮助我，今天读到圣经里面那么好，爱是恨就忍耐，好，我就忍耐。他在上面分享就说，很奇怪的，当他礼拜天晚上做了这个决定，星期一那一天老板不骂人，我他就觉得很诧异，说平常老板最喜欢骂人，每一天都要骂，这一天不骂。结果等到礼拜二还是不骂人，到星期三晚上他向神祷告说，神啊， 为什么我老板还不骂我呢？他这么一讲啊，台下的所有的这些当女佣的都笑，会心的微笑，因为他们都有同样的遭遇。也有他说感谢上帝，星期四他骂我了，结果我能够忍耐，靠着主的恩典。哦，他讲的时候脸上那个喜乐，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能够像他这样子说，哦，我要忍耐，能够像他这样的充满着喜乐，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被主改变了，他不能够不喜乐，他不能够不赞美，他不能够不敬拜。神的福音就是能够把不一样的人，把不喜乐的人，把没有盼望的人放在一起，让他们一起产生出那个敬拜的火花，之后他成为众人的吸引，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其实罗马书第十五章上文里面已经提到了，要他们彼此同心，一心一口荣耀神，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根据我的一点点的研究啊，凡是到了30年的教会都是老教会，老教会里面有老教会的问题，老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困扰，但是感谢主，贵教会已经快要60年了，表示说你们已经有改革，有翻新了，感谢主，这是好的事情。就是说一个教会它要不断的更新改变，特别是在什么地方呢？在保罗现在所讲这一个地方，当有许多不同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唯一要产生的是在神面前的敬拜，一同的敬拜，一同的赞美，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的，这是一个宣扬基督的敬拜，就是高举耶稣基督的一个敬拜。在第十五章的9节下半段到12节，可不可以请姐妹们帮我们念一次？姐妹们来念，如经上所记。短短几节圣经，每一段每一段里面就看到外邦外邦外邦外邦，然后呢敬拜赞美赞美赞美敬拜仰望他，所以每一段话是以敬拜赞美来仰望放在外邦人当中。哦，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当保罗要解决一个教会里面有两种不同的问题，互相不能够接纳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们先要来谈一谈敬拜，好像这个谈一个非常高明的高超的属灵这个教导，其实不是的，其实他是提醒大家在世界上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在我们当中。好，你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在外邦中与百姓一同的欢乐，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都当颂赞他，每一个都是讲敬拜啊。这有四处的经文啊，第9、第10、11、12节都引述旧约的圣经，就是说这几段话不是保罗自己写出来的，是保罗花了一些心血啊，请记得哈，他手上没有掌上圣经，他不用很容易的搜索啊，他没有那个书卷一大，你要多少的卷才能够查到这个经文，就是说他把这一些都背起来了，然后他在背诵的经文里面，他要去找到那个对的地方放在这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哦，这边是一个福音的进阶式的一个进展啊。他说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还记得过去两个晚上我们提到神赐福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祝福全世界的百姓，记得吗？就是说一个蒙福的人，他要去到这些还没得到主的恩典的人当中来传扬神的恩典。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就变成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来敬拜了。第三个呢，犹太人不见了，外邦人啊，你们要去赞美神， 然后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这位，就是弥赛亚，是大家的盼望，因着对他有盼望，这个程序不断的发展出去。所以犹太人开始，有犹太人跟外邦人，然后外邦人自己去宣扬，也有外邦人跟更多的外邦人一起宣扬，另外一个外邦又向其他的外邦人去传扬。哦，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这个循环。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的话，不得了。保罗引用这四处圣经，没有时间好好的看，但是你只要看是诗篇第十八篇、生命记三十二章、诗篇一百一十七篇、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我们看中文圣经的人没有办法看得出来，看英文圣经也没办法看出来，但是如果是一个保罗时代的一个犹太人，他懂得希伯来圣经，他懂了，他一看他说不得了啊，这位保罗那么厉害，找到这一些经文，而且呢是从什么地方找出来的呢？从整本圣经找出来的。哦，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希伯来圣经分成三大部分，一个是律法，一个是书卷，包括了诗篇啊、箴言、传道书这一些啊，再下来是先知书。当有旧约的人或者是耶稣时代的人，他提到说律法、书卷或者诗篇和先知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整本圣经，全部的圣经。所以当保罗刚刚引用这几处经文的时候，是来自律法、来自书卷、来自先知的时候，他是对他的听众说，整本圣经讲的就是神要以色列民去敬拜赞美他，然后要外邦敬拜赞美他，要全世界的人敬拜赞美他。所以这个短短的几句话就把罗马书的重点提出来了。大家如果有机会到欧洲，到这个亚洲小亚细亚那一带走一趟的话，你就知道保罗当年走的路途是何等的困难。我们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带了一对弟兄姐妹。我们这次去是坐非常好的这个 bus， 里面还有 WiFi 的啊，可以上网的。然后坐游轮，然后坐飞机。保罗的时代没有那么多的这些好的这个交通工具。但是保罗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去到每一个地方，成为外邦的使徒。哦，这要何等大的力量，这力量从哪来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原来他明白神的心意。当你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神最大的心意，我做好了，就是我最大的喜乐和欢庆。好，我们来仔细看因为实际上这只是做一个例子。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讲这几句话，弟兄们来念好吗？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当耶稣这样子讲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底下四十五节，接下来他就解了，来一起来念好吗？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耶稣，弥赛亚，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的道，从耶路撒冷至传。如果你要去找一节圣经找不到的，他是从不同的经文里面把神的心意放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整本信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这个真理。保罗讲的跟耶稣讲的是吻合的，神的心意就是要透过他的教会，经历了他复活之后的教会，把他的恩典从犹太人传到外邦，然后传到全世界。所以神应许列祖万族要因你得福这是我们过去几天所看到的，我们就不花时间在上面对以撒、对雅各都同样说的大使命的普世关注。我们也知道昨天晚上特别提到在大使命的几次的颁布的时候，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地点，有的是在耶路撒冷，有的是在加利利，有的是在回到耶路撒冷这几次的讲的时候，但是整个新约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所讲的就是一件事情，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哦，这个何等的了不起哈！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耶稣现在刚刚被人家打处死了，被罗马大帝国判死刑，他复活了。耶稣竟然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万邦中传扬，我就是神的这个儿子，要传扬救主的恩典。”哦，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是在这边，他就是要让他的门徒知道，这是关乎普天下的福音，要传给万民。这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所讲的，也是复活的耶稣所关注的。好，旧约里面的福音，我们有很快的时间来看一看。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看诗篇第67篇，如果把它分段来看的话，中间有两行字啊，第三节和第五节，它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当我们看犹太人所这个希伯来文文字里面的这个文字的时候，有这样的出现的时候，你要被提醒是他们写作的一种特别的一个方式哈。这特别的方式呢，我们叫它叫交叉结构。你看前面有世界，后面有地，这个地跟世界同样一个字 ，the earth 啊，从原文里面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写诗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他的重点不是说耶和华怜悯我们赐福我们，他整个67篇诗篇的重点就在这个夹在中间的那一块，第四节，愿万国都快乐欢呼，愿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这个才是他的中心点。就好像说你吃这个汉堡 hamburger 的时候啊 ，hamburger 吃的时候我们吃有些时候小朋友呢，他把那个上面那一个拿走，下面那个拿走，是哪一个呢？中间那个，为什么呢？中间那个是最宝贵的。所以希伯来人写文字的时候，他的文献当中如果有这个出现的话，交叉结构，他告诉我们说，诗篇67篇，如果你什么都不看，就看中间那一个就看到了。什么意思呢？整个诗篇67篇讲是向万民万国做见证。那是唯一的诗篇这样子吗？我就再仔细的看一看，不得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看。在旧约里面啊，这是他们敬拜的这个手册。哦，敬拜的手册一定了不起了，非常重要才可以写上去啊！你看一看有多少次第二章第二篇、第七篇、第八篇、第九篇、24一直到50，然后57到82，然后83到102，102到108，110到150。这不只不过是一小部分，我们以前没看到。我们说诗篇里面是讲以犹太人以色列人敬拜，他们的敬拜的时候一直在被提醒，万国万民都要属于主，哦，这是他们的心愿。他们不甘愿说我所信的只是局限在我们自己犹太人当中，因为这位上帝是普天下的主。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来看哈。不但如此啊，保罗提醒我们哈，我们有一个光辉荣耀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也是跟敬拜有关系的。是跟什么敬拜呢？是将来的敬拜。那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13、16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但愿使人有因信将诸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大有盼望。底下他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的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祭，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应作成为圣洁。看吗？第12章，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跟这一第16节很相似。他说：“你们所有的人，因信称义之后，因着耶稣基督拯救你之后，现在可以献上自己了。以前不可以，现在可以敬拜神了。现在他做一件事情，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让外邦人因信称义以后蒙拯救，他好像祭司一样把他献上。而当祭司献上礼物，献上祭物，这是什么呢？这是敬拜。一个真正敬拜的人，是因为他已经蒙受救赎，耶稣已经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才配来到神的面前，守节心清的来敬拜这位上帝。 要不然没有一个人可以敬拜主。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少了一环，很重要的一环。传统的教会，他一进到殿里面来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然后牧师站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现在大家在神面前要认罪，认罪完了之后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配得来敬拜我们这位神。以后牧师宣布按照神的应许，他已经赦免你的罪，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要不然的话我们不配来敬拜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一直的在重复一件事情，保罗去到外邦人当中，就是让神的赦罪之恩让他们得到了之后，不是单单得到，要让他们成为敬拜神的人，把荣耀一切都归给神。以后到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并且好多地方就提到说要从各族各国各方各民，那个方这个字哈，不是地方的方，如果你看原来的文字是方言的方，不同的这个讲的话，你讲不同的口音啊，比如说你在福建你就有闽北讲福州话，闽南讲闽南话，然后在中间有莆田话，有仙游话，好多不同的话，讲起来大家互不相通的，但是呢各国各方的人都要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啊，这是圣经的应许，表示说我们今天在宣道年会里面做的决定，我们的奉献要去到远方，我们人的奉献当宣教士要去到万民当中，成为主的福音的见证，成为在外邦当中敬拜神的一个声音，让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荣美。这个威斯敏特的信仰问答里面就说，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归荣耀于上帝，并一生以他为乐。英文那句话 enjoy 很难翻译哈，以他为乐就是我们一生就是要来敬拜神。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人叫戴绍珍牧师？戴绍珍牧师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人。他说我生在中国，在长在中国，也希望将来死在中国。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他第一个机会回到中国去的时候，你知道他对当地的这个这些官员说什么？他说我是老华侨，老华侨回来了，我是生在中国的。那他的家庭里面有一段非常优美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历史。原来在1937年的时候，当时已经中日战争爆发了，他们一家是在开封，在开封那个地方慢慢的那个日军一直打来了啊，打来了之后，那一天戴绍珍牧师的爸爸戴荣冕牧师就在他的院子里面收容了将近1000个中国人，收进来了，让他们得到保护，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一个中立的地方啊，是一个外国人的地方啊，希望这个日本人不敢来侵犯。谁知道，与当这个将近1000个妇女、老弱，这个人都在里面藏起来的时候，有一天，一大队的那个日军来了，军官在那边叩门，怎么办？戴永冕牧师。他把门打开了之后，他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跟这位军官叩头，然后他说 Ohayo gozaimasu， 然后再叩第二次头，他说 Ohayo arigato， 然后他再叩一次头 Sayonara， 然后就进去把门关上了，然后那个军官就走了。如果那个军官那一天带整个日军进来的话，这些中国人已经没有办法保着。但是当他们在这种困难当中，每次看到日军的时候，戴师母就要从那个自行车下来，要叩头，然后很害怕的走过去，他担心说他太太会受侮辱。所以他们就打算在1937年 买了船票要回去，要到美国来，船票已经买了，孩子们很兴奋，说哦，我们全家终于要去美国了。但是有一天，戴少珍的父亲戴永勉牧师说，哎，少珍啊，我们要去船公司了。他以为去船公司就要买船票啊，他说爸爸，我们去拿船票是不是？他说爸爸说不是，我们退票去的。为什么退票呢？他儿子不能够想象。他就说了底下这句话，他说这不是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走掉了，对不起良心。一个外国人他能够爱中国爱到一个地步，他留下来，他选择留下来，他可以走的，船票退回去。他说那一天开始，戴少珍牧师说，我就不能够谅解我的父亲，以后他们又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把我们全家的四个孩子，那时候他只有十岁大，送到遥远的山东潍县，就是现在的潍坊啊，让他们住在那个地方啊，对不起，不是在潍坊，在山东的那个赤福，在那边去上学。以后当美军跟美国人跟英国人被抓起来的时候，就关在潍坊的集中营。结果戴少珍说，他跟他的三个妹妹弟弟就被关在集中里面5年半的时间，前后哈，还没被关，以及被关5年半的时间，跟父母亲离开。啊，这是他的这一边的故事，但是他的母亲所讲的是另外一边，戴师母所讲的就是说，当1941年年底珍珠港被炸的时候，新闻一传出来，师母说糟了，我的孩子在远方千里以上见不到面怎么办呢？我就非常的忧心难过，哭一直哭，从早到晚哭。然后他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想起来他的牧师曾经告诉他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从马太福音第6章所引用出来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呢。然后他用他自己的意思讲出来，他说如果你关心照顾神所看为宝贵的，神也必看顾你所宝贵的。他是用英文来讲出来，就这句话。结果他讲完之后他就放心了。比如他们夫妇两个人就到中国的大这个北部，在那边传福音。1980年，戴少珍牧师说，他带着他的老母亲回到中国去，以后在山西一带，好多这些面目沧桑的老姊妹、老弟兄，看到老牧师娘出现的时候，流着眼泪，抱着师母说：“师母，感谢你，那个时候把福音传给我们，叫我们全家得救。”我一个个的来把他们的心事告诉师母。站在一旁的他的儿子说，我经过那么多年之后，30多年，我现在才开始了解我的父母亲做的牺牲是为了要让这一群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你知道戴永勉牧师跟戴师母在那个大后方做了一件事情，他们组成了这个中国的西北灵工团，他就成为他们的主要的那个辅导。结果这个西北灵工团就把福音定义要传给穆斯林的世界，传到新疆去。这些现在听说还有好几位已经老的，好多位已经过世了，还留在新疆，一心就是要把福音传到远方去，因为这一对夫妻的付出和摆上，他们信靠主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信了福音得到很多的好处，我们是否是一个真心敬拜他的人？真心敬拜他的人一定回应神的呼召。在少珍牧师对中国教会的一句名言，19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感动了好多年轻人， 奉献自己。他问说，中国人你在哪里？中国人为什么不站出来做宣教的工作？为什么在宣教的这个行列上这么少的中国人在前线上，每一个都顾着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今天让主也问我们，中国人，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在哪里？我们一起祷告好吗？戴少珍牧师的曾祖父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位爱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牺牲一切，我们献给他的，我们坐在他身上的，会太多吗？今天如果主要你去成为他的宣教师，你愿意的话，能不能够，我不请大家举手了，如果过去这几天你有感动，你说我愿意等候，如果神许可他呼召，我愿意成为他的所差派的宣教师，我愿意出去，请你不需要举手，你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好吗？我们时间很短，我们只给大家半分钟的时间，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就到前面来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到前面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回向神回应说，我要把自己的生命，我把我的前途，我把我的将来放在主你的手里头，你来掌权，你来引导。今天的拆船的任线重点不是任线金钱，弟兄姊妹，任线的是献上我的心、我的心意、我的生命、我的一生、我的前途。我再问一次，他有没有这样的弟兄，请到前面来好吗？来，我们到前面来，我请大家到前面来好吧。中国人你在哪里？我们到前面来。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在神面前向神回应，说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对主说，我走到你的跟前，我献上自己，成为洁净的器皿，求主使用。好，或许还有一位你在挣扎的，请你到前面来好吗？还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如果神感动你，你在挣扎，你到前面来，不要挣扎了，放在他的手中，上帝会负责的。好，我们一起祷告。父上帝，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完全的把自己摆上，对主说，主啊，我今天在这里，求主差派，求主使用。主，若是你愿意差派我们到远方，我们到远方；若是你愿意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能够荣耀你，我们在职场上成为一个忠心的一个员工。哦，主，若是你愿意我们在等候，我们等候；你要我们去装备，我们装备。哦，主，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心中也是有这股喜乐，要在万民中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我们为着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同样的献上自己。求主你悦纳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歌颂和赞美，让我们的赞美成为主你自己把荣耀带到众人当中的一个管道。求你使用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差派宣教士的教会。哦，主，我们就感恩感谢祷告，完全奉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请弟兄姊妹回去，谢谢。